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面一起来同心研究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真理，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到你的教导，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旧约读经班。我们今天按照读经的进度呢，我们是应该到是一到十章，但是一到十一章呢是整个的一个段落，所以呢我们就今天争取把前一到十一章能够全部的讲完。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的信念。第一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我也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要兴旺。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祷告是求主的光来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求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也愿主的道兴旺。这是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要求。第一呢，是我们要每天有一个灵修的时间，我们的灵修可以跟读经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读经班，所以呢必须要读经，首先要读经，要按照进度。我们旧约是每天读两章，一周的进度呢是读十章的圣经，所以呢一定要读完圣经我们才能来上课。第三呢是参加随堂的测验，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有随堂的测验，并且这个随堂测验呢是闭卷的方式，大家不要翻圣经，也不要交头接耳。第四呢，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就是不要无故的迟到或者早退。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外面封路，可能比交通的比平时要麻烦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以后呢能够尽量的不要做到迟到或早退。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课已经讲到的这个摩西五经的主题。我们知道前面五本书呢，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也就是称为律法书。第一本书呢是创世纪，这里讲到了万物的起源，讲到了万物的起头，也讲到了神整个救赎计划的开始。第二本书呢是出埃及记，出埃及的主题并不是在讲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而目的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做神的子民。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也是让我们能够归神，做神的子民。利未记就讲到了一个有罪的人如何去亲近神，如何通过献祭的方式，通过洁净自己的方式，如何去接近全然圣洁的神，如何与神同在和与神同行的条件。民数记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他们的挣扎与失败，讲到了他们旷野漂流的历程。而生命记就是虽然人是失败的，但是神永恒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神又兴起了一批敬虔的下一代，然后通过摩西的口再次向这些人来重新申明神的命令，神的律法。其实这都是带着神的恩典，然后呢他们开始进迦南，然后到神的应许之地去。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创世纪呢一共有五十章，它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十一章，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这部分内容，就是讲到了这个创造，讲到了世界的起源，这里讲到了世界是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婚姻怎么来的， 也讲到了罪的开始，罪如何的进入世界，如何的加深与扩散。 也讲到了因为人的罪，神不得不来实行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在公义的审判的中间，有神也预备了一个方舟，然后在审判中有神的救赎和怜悯。第四有件事，就是这个巴别塔，看到了人的自高与种族的分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了救赎，就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开始。通过了这个四个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然后呢来讲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同时是神救恩的开始。创世纪这本书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就发现说其实整本圣经的真理，包括预表耶稣基督，包括神的救恩，这说的真理其实在创世纪里面都能找到这个萌芽的部分。也就是说，创世纪就像神种了一颗种子一样，我们看到长出了一颗小的苗，虽然我们还看不到这个整棵树的全貌，但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棵整棵大树的影子。而我们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启示了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真理，所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好，我们现在就来一章一章的来看，整本的创世纪。所以创世纪的前的一到两章呢，是讲到了神创造的这个过程。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个创造呢，其实它分成了两个部分来去记载。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它是一个创世的总论。而从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这是讲到了一个创造的专论。就这里第一个部分讲总论呢，它是从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广度去来看神的创造，是它讲到了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然后从造光开始，然后呢讲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的来历，然后呢最后呢是以创造人而达到了创造的这个最高峰。而从二章四节到二十五节呢，就是它的重点呢是在就像聚焦在这个创造中的一个，就是神最看重的一个创造上，就是这个人，聚焦在了人类的上面，然后讲到了人类被创造的这个一些细节性的一些过程，也讲到了神为人去预备了一个生存的环境，预备了一个配偶，来计划了一个婚姻。所以呢，这是两次的记载呢，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了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部分。而一章一节到二节呢，这是一个序曲，所以它起头讲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二章的三到一到三节呢，这是一个结束的部分，就是讲的是万物都造齐了，然后到了第七日神的工已经完毕，然后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三节讲到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好，这是一个结束语。然后这个中间呢，就是讲到了神在六天之中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个部分呢，它的文体呢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因为这决定了说我们怎么去解释这部分经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部分经文，它实际上是一首经过了非常精心的设计的一个诗歌。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是代表着完全，是代表神的完全的这样一个数字。而在这部分经文里面呢，有很多是通过七或者七的倍数来出现的，就是讲到了这个神看着是好的，一共出现了七次，神发命令有七次，天和地各出现了二十一次，而神这个字呢出现了三十五次，就是都是七的倍数。我们再看的话，还有第一章第一节，它实际上包含了七个的这个希伯来的字，然后呢第二节呢包含了十四个希伯来的字，如果第二章第一到三节呢，这三节里面呢有包含了三十五个希伯来字，所以它就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七的这个倍数，所以它是一首非常精心设计的，就是不是一般的散文一般的讲叙述一件事情，而是用诗歌，用创世的赞歌来把神整个的创造做了一个描述。那么如果说我们认为这部分是一个诗歌的话呢，就我们必须明白诗歌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诗歌这种文体呢，它是里面有很多夸张，有很多比喻，它和我们平时读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很严格的这种 文献论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文体。所以呢，这就是决定说我们来看这部分的时候呢，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去解释，就说呢，而是要去领会说这首诗歌所要讲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或者他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位造物主，告诉我说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奇妙的世界是由神来创造的。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用研究一篇科学论文的这样一种非常严密的这种方式去来解释，去来读这部分，而是这部分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有一位造物主，而宇宙万物就是这位神来创造的。所以这是我们经常今天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用一种非常严密的科学的逻辑去分析这部分经文，所以这就是陷入了很多的错误，也对神呢造成了很多的误解。这里面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就是神要，我们看到神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样的字出现了很多次。所以这里就看到说神他想要的时候就有，想要就有。所以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面看到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一个用他奇妙的大能来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这个时间呢，比我们在新约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的是太初有道，这个起初比那个太初呢要晚。这个起初实际上在讲这个时间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如果在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前是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概念的。这个起初其实讲到了神创造的开始，也是我们这个宇宙时间的一个开始，就讲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创造过程中呢，我们会观察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称性，就是讲到了它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然后在第四天的时候呢，就神又创造了日月星辰这些光体，把它放在这种天空中。然后第二天呢，讲到了神分开了有空气有水，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就把空中呢有了飞鸟，然后水里面有了鱼。然后第三天呢是讲的是海和陆地来分开，然后讲了第六日，就陆地上有了走兽。所以呢与之对应的是讲了这个分开与充满，所以第一天是分开了光与暗，所以第四天呢就以日月星辰来充满了整个太空。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分开了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然后呢第五天呢是以飞鸟来充满天空，以鱼水里面的各种的生物来去充满水。第三天呢是分开了水和陆地，第六天呢是以动物和人类来充满了布满了整个的陆地。所以它整个的叙述呢是有很大的这种是对称的。当然这也会代表一些问题，就很多人就会问说我们第一天有了光，然后第二天其实分开地上的水和地上的水，然后第三天有分开水和陆地的时候，第三天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植物，就是各种的水果蔬菜都已经在第三天已经造成了，那第四天才造的这个日月星辰。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太阳的话，我们今天的植物都不能长。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你第三天造了这个植物，第四天太阳才出来，那植物怎么长？就说第一天的光从哪里来的，就说那我们日月星辰才有光嘛，那我第一天为什么会有光？其实当我们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以我们非常有限的这种生活的经验来去讲这件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光，我们都是讲是从日月星辰这边来的。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造的光，现在我们这种光，它归根结底还是从太阳它储存的能量在地球上，我们把它转化成了这种人造的光，归根结底还是从太阳来的。所以我们观念中觉得光只有从太阳或者月亮或者这边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有一神本身就是光。如果我们去看我们最近刚读过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他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就讲说在新天新地里面其实是没有日月星辰的，是没有日月的，但是那个城里面仍然有光，讲到说有神的光来照耀。所以这里的光，就说我们要讲到说神造的光不一定就是日月星辰，所以有神的光是可以有多种的来源的方式，日月星辰不是唯一的光源。 这就是第三天的时候植物仍然可以生长。这里面呢，我们还要区分两个字，就是这个创造与制造。就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创造的含义呢，它是讲的是从无变有，就是它原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就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凭空就出来了，这就是在讲创造，就是以前没有，我们创造出来的。包括第一节就神创造天地，然后讲的是神造出大鱼和水中各样的生物，然后27节讲到神造人，照的形象造男造女等等，这里面就用的这个创造这个词。而制造呢，就是以材料来制造，就是以现有的材料来去制造。而2章7节里面讲的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就是用的这个制造这个词。所以大部分词用的是创造，就讲的说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是从无到有，完全是由神来造出来。那么我们可能就有一个问题，就讲的是1章27节讲的是神造男造女的时候，用形象造人的时候用的是创造，而在2章7节去用的是尘土来造人，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中间的一点矛盾？其实1章27节在讲到神造人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大的角度来讲说人这样一种生命，或者是一种按照神的形象的造呢，它是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从无到有，是神的一个创造。而2章7节讲说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的时候，他在讲说神在造人的这个具体的过程中呢，用了已经有的地上的尘土来去制造，所以他就是他在强调说人的身体是来自于尘土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呢并不矛盾。在这部分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还就是这个各从其类，就是一旦谈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包括植物，从各种植物到动物到飞鸟到海里的植物动物和昆虫等等，它都一直在讲这个各从其类。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种种物种之间是不可以跨越的。其实这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里面，达尔文其实观察到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观察到了说不同的生物它在特定的这种生存环境下，它的一些性状会发生一些改变。其实这也是在生物界中一直在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按照圣经的观点，就是说仍然是各从其类，就是虽然这些生物的物种呢，它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性状会发生一些转变，一些改变，它要适应环境，它是按照神所设定的这种规律再去适应环境，改变它的性状。但是呢，这并不能产生一个新的物种，仍然是称之为各从其类。还有一句经常重复的话是讲的是神看了一切造的都甚好，这句话出现了7次。前面6次讲的是都很好，看的是好的，然后他造完人之后呢，讲的是看着一切都造的都甚好甚好，就讲的是神对人这个创造呢是非常的满意。其实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初神的创造呢都是完美的，所以神看着一切都甚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环境呢已经和神当初的那个创造呢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有各样的自然的灾难，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呢这并不是神最初的创造，而是在人犯罪之后呢这个世界被咒诅，然后由于人没有按照神的智慧去管理治理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呢整个的环境中呢我们看到说已经不是甚好的这种状态，但是呢这并不是代表神最初的创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要重新造一个新天新地来去恢复神的最初的创造。还有一个很争议的问题，就是这个6日有多长这件事情。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用6天来完成了神的创造。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里讲的这个6天是指的我们现在的1天有24个小时这样的6天呢，还是其他的意思？那么我们1天24个小时，我们讲的是我们定24小时，因为我们地球它自转一圈的时间是24个小时，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日出有日落，是对着太阳而言，它自转一天是属于24个小时。那么我们知道说太阳 是在第四天才出现的，那就是那么前面的三天也是不是是二十四个小时呢？而希伯来原文的这个日呢，它是 yom， 它也可以称之为一天，它也可以讲之为一段时期，也不就是并不是在讲严格意义上的一天。所以这里面的六天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也就是神是时间的创造者，就是说神他是超越于时间之外的，在神面前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时间我们是人是受造，我们是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之下的，但是神是在时间与空间之外的，所以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六日呢，我们不可以以今天严格的二十四小时这样去解释，而是它代表的是神的日子，这个六日就是神的六日，对人来说呢，未必是我们说理解的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个日子。好，其实到一章从第26节就开始，就是第六日的最后，然后是神整个创造的最高峰，就讲的是要造人，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发现的一些昆虫。所以说这里讲到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个形象呢并不是在讲外在的形象，我们知道说神是个灵，神没有这种我们今天人的这种有胳膊有腿这种四肢这种外在的这种属性，这里讲的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是照着神的属性而言，照着，所以我们的人是原本有神的属性在里边，有比如说我们有道德，我们有爱，我们有公义，我们也有理性，我们也有智慧，所以说我们跟那些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神的形象是在讲神内在的属性，并不是在讲外在的，因为神并没有一个这种 physical 的一个属性，因为它没有这种各样的物质的东西，神是个灵，所以说我们讲是神的属性。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属性是无限的，而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虽然有神的属性，我们是有限的，并且我们在犯罪之后呢，神在我们里面的属性呢受到了很大的亏损。这里讲到说神造男造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是男人和女人都有神的属性。所以在二章第四节的时候就讲到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类似的话呢，在整本创世纪里面一共出现了10次，所以有人就认为是一个自然的分段，就讲的是每当圣经里出现这样的 一句话的时候，它是在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一篇新的内容。所以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就是在聚焦这个人类这个神最特别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具体的过程。二章五节讲的说，那时候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没有人耕种。当然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第三日的时候已经造了那些菜蔬，那些水果，那些果树等等，为什么这里有讲到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在讲一个局部的过程，就是说在神造人，神把人放在那个园子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说在那个小的范围里面那个还没有长起来，但是呢神整个的创造呢，它已经地球上呢已经有了这些植物，但是并不代表说每个角角落落每一个地方都有，而是在讲神造人的这个小的区域里面呢还没有长起来。所以第七节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亚当这个字呢，它第一的含义呢是就在讲人，它跟人是同一个字，然后呢它的字根呢跟土呢又是来自于土这个字根，所以这也讲明说人的来源，就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把人身体里面的所有的化学元素来分析的话呢， 所有的化学元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在尘土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本来有神的灵气在我们身体里面，但是因为这罪呢，神的属性呢，神的灵气呢，在我们身体里面被败坏。我们只有到新天新地，我们的罪完全被解决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体的属性呢，才会完全的恢复。神在造人的时候呢，他讲了两件事情，里面有祝福，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还有一个托付，就是说呢，要神造人的目的呢，是这个人呢是有责任的，是要呢要治理这个地，要去管理。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有管家的职分。神把这个宇宙万物，把这个地上的这些，生物呢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他所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和把这个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呢来维护好。但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呢，其实我们做得非常的不好。好，还有一个要解释的就是这个讲我们，因为在这里面讲到不止一次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这里在讲我们？有一种解释呢，是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上向这个天使来宣布，这里我们呢是包括神和天使。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来看到，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正确的解释呢，这个我们呢是在讲三一真神这样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他有三个位格，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神。这个呢也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一节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希伯来文呢它很特别，它跟中文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中文，我们讲一个名词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是单数还是复数。英文里面有，它有单数和复数，但是希伯来文呢，哎，它比英文更高级，它不但能看到单数复数，还能它有三种形式，就是它有单数、有双数和有复数。就是说单数的一个名词和两个的复数的名词和两个以上的这种复数呢，它有完全不同的词，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词，三个不一样的词。而在第一节里面讲到是这个神创造天地，它是这个它用的是一种复数的形式，就是 Elohim 这个词，它是一个复数，就表示的是在两个以上的这种名词就称之为复数，是用它是讲的是三位神。并且呢，这个创造这个词呢，它是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是一种单数的形式来出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种，从语法上讲的这个是很矛盾的，因为你的名词是复数的形式，而这个动词呢是用单数。所以这里从第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很清楚的来启示了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位神，就是说它名词是三，而动词呢是一。其实三位一体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被讲出来，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来启示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好，第二章后面部分就讲到了这个神造男造女。首先呢，神造男造女呢，他的受造是平等的。当然我们看到说神造夏娃的时候是从亚当的里面取出了一根肋骨来造成的，但是呢，在神的面前它里面的讲到说这个成分的平等都是按照神的样式以地上的尘土所造，然后它的地位平等在神的面前呢是同样的重要。而这种平等的另一面呢，就讲到说但是呢男女的受造是有别的，就是说无论是从在这种身体的功能构造上还是这个心理的层面上，其实男人和女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也让男人和女人他在家庭在社会中他们有完全有不同的一些功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一些分工上的区别。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里面神为人设定了这个婚姻，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最基本的社会的构成就是婚姻与家庭。还有我们从创世纪里我们看到神对这个家庭的最初的这个心意，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的家庭和婚姻其实都跟神最初的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呢，就是人是需要同伴的，就是当神把亚当造出来之后，我们从十八节看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当时其实亚当是非常忙碌的，他被造之后他要跟那些所有的动物啊，那些鸟类啊等等，要去给他们起名字，然后但是呢，那些鸟兽不能够满足人内心的这种需要，所以说呢，夫妻是伴侣，他需要一个有灵的活人，跟他有同样的都有神的属性的这样一个人来跟他相互为伴。夫妻呢是配偶，就是夫妻之间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伴侣，他实际上是最亲近的一种伴侣。夫妻之间呢他是互补的，我们前面看到说男女受造有别，所以当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彼此的不足。然后妻子呢是丈夫的帮手，所以这里讲到丈夫是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初神造一个女的的目的也是造一个配偶来去帮助她。我听过一个牧师的讲到，讲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妻子不是帮助丈夫，而是绑住丈夫，可能每个人家庭里绑住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不是帮助丈夫，而是绑住丈夫。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最初说神造妻子的目的是要去帮助丈夫。神这样安排就是说他并不是在讲这个等级上的分别，只是在这种分工上的不同，就是我们只是在讲分工，而夫妻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好，神最初的婚姻的对婚姻最初的设计是讲的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看到说今天的婚姻其实对这三个都是有很大的毁坏性的，我们有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其实这并不是代表这种社会的进步，而代表是这个社会的堕落，是远离神的一种状态。而最初的神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这是神永远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因为神他如果他是一夫多妻是神的心意的话，那神可以完全多造几个妻子出来，但是神只造了一个妻子，神有能力造多个，但只造了一个，所以一夫一妻是神的心意。虽然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一夫多妻的例子，也包括亚伯拉罕，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但是这并不表明这是神的心意，而是人软弱的一种表现。一夫一妻乃是神的心意，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保的是夫妻之间要彼此忠贞，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说很多破碎的家庭因为人罪的缘故，夫妻是骨肉之亲，就是夫妻是一体。所以当神造夏娃的时候，从亚当里面取得一根肋骨，其实神的做这件事情呢，他完全也可以像造亚当一样完全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但是他取了一根肋骨来作为开始的这个一个 material 来去造。其实他用这种方式来去表明男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种血肉的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所以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也表明说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其实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而其实这一点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文化中呢所欠缺的一个方面。其实中国人很倾向于妻子呢很容易把孩子看得最重要，把与孩子的关系呢看过比丈夫的关系更重要，而丈夫呢很多时候是他跟父母的关系呢看得重于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但是这并不是神最初的心意。无论是从神的教导来看，还是从我们实践中来看的话呢，如果你只有把夫妻关系处好之后，然后夫妻两个人一起同心去教育孩子，去赡养老人，其实这是最稳定的一种状态，这种关系都才能处得好。好，第五呢，是神是一家之主，就是我们看到说婚姻它是神来设立的，配偶是神帮亚当找来的，然后呢有神才有家，所以这神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所以只有神在一家中做主的时候呢，夫妻同心敬拜，这个家庭才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第二章中间的部分呢，讲到了这个两棵树，就是神呢在这个园子里面呢有很多的果树，其中呢有点出了有两种果树，一个是叫生命树，一个是叫分别善恶的树。而这两个树呢 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有不同的象征。这个生命树呢，是代表的一种顺服，一种接受。它生命树代表的是神永恒的生命，就代表是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实，代表你是顺服神，接受来自神的生命，来去倚靠神。在这件事情上，神并没有禁止，就是说他可以，人是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在最初的时候，分别善恶树的，它是代表的是一种独立。独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词，实际上在讲的是人的一种骄傲，就是讲的是不倚靠神，就是神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呢，是神设立的一个界限，就是神的是一个命令，就是神就点了这棵树，说你不可以吃这个树的果子，这就是神的一个命令，神设定了一个界限。如果所以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既然神你不愿意，不想人去吃这个树的果子，你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那个地方，而让人去犯了罪？我们有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从一个罪的角度起来，才能产生出这个问题来。如果说你没有罪，就说你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角度的时候，这个树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 bother。就说神他总是要设定一个界限，就说让知道说神和人之间的差距，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就应该顺服神。神就设定了一个界限，设定了一个我们不能够跨越的一个鸿沟在那边，这就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这个命令对我们就不是问题，这个界限也不是问题。只有说我们心里想去违抗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个神的这个界限呢，才对我们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而我们看到说神的始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犯了错，也就是说我们最后看到说始祖犯罪，并不说这个树的这个果子本身真的是有毒的，或者是对人不好的，而说带来所谓所有罪的后果，是因为人违抗神的命令的结果。所以三章的一到六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其实它记载了当时人第一次犯罪的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在今天呢依然在发生。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呢，其实对我们今天来去怎么去对抗撒旦的诱惑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蛇，这个蛇呢讲的人的话，所以呢一般认为呢是这个撒旦呢他附在这个神的蛇的身上呢来去讲话。所以他跟夏娃讲的第一句话呢，他是讲女人啊，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夏娃还没有给他名字，而后来亚当才给这个他的妻子一个名字。他第一句话讲的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撒旦魔鬼来去诱惑人的第一开始呢，就是让去人去怀疑神的话语，就让他去神是不是真的有说过，就是如果说我们神的话没有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时候，而撒旦魔鬼的这句话一定会起作用，我们就会去怀疑神的话，因为我们神的真理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也是来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非常扎实的、非常正确的、非常准确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去，当撒旦来去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抵抗撒旦的魔鬼的诡计。然后在看到他讲完这句话之后，这个女人是他是怎么回答的？如果我们来看，用女人的回答跟当初神吩咐亚当的话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夏娃回答的话，他对神的真理呢是改变了很多很多。你仔细看就会改变了几个地方呢。第一呢是讲到说，女人对第二节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果子的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神原来怎么样讲的去呢？说是你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吃和可以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随意吃就是说其他的果子已经可以完全满足你身体的需要，你不需要再从智慧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树上的果子来去满足你基本的需要，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够说以我都饿死了，所以我需要去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所以是可以吃，一个随意吃。是他讲的说，唯有树中 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他这里面改动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呢，神并没有讲说你不可摸，然后呢讲的说是你必定死，然后呢讲的在夏娃这里面就成了说免得你们死。而这两个之间，他在这种命令的这种力度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讲的是必定死，这是一个毫无模糊的一个地方，就是一定死，没有任何的第二个选择。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神的话在这个女人的心里面是完全很模糊的一件事情，她没有把神的真理的完全的存在心里面。这就是当魔鬼去诱惑她的时候，她会把神的话呢也变得很模糊，这样的话呢也给了撒旦一个可以可乘之机。然后接下来这个蛇呢就去马上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就抓住了他最后这句话说免得你们死，其实跟神最初的讲的是必定死一个非常没有任何第二选择的这样一个事实呢，他把它模糊掉，就说你不一定死，就是有另外一个选择， 你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其实不一定这三个字呢，大家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这是撒旦魔鬼来诱惑神的儿女的一个最常用的一种伎俩，就说他会告诉你说很多事情是不一定的，当我们去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不一定不喜欢你，不一定有不好的结果等等，就是他用不一定这件事情来去给你提供另外一种，你可能有另外一种结果，你的结果是好的，但是呢神讲得很清楚你必定死，所以他用不一定死来去淡化这个罪的后果。然后呢他攻击了人的弱点，其实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讲的说你不要贪恋世界的时候，讲的说是有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在撒旦魔鬼来借着蛇来去诱惑人的始祖的时候呢，也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去攻击人的这种弱点。而罪的后果呢，就在第七章就马上就第七节就开始马上显现，就看到了这个两个人呢发现自己是出身肉体，是所以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呢，因为当时的时候人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而当人违抗神的命令陷入罪之中呢，他夫妻之间的赤身裸体呢是一个让他觉得羞耻的事情，甚至表明说当人犯罪之前的时候，夫妻之间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它代表的是一种两个人之间是不需要隐瞒的，是可以赤诚相待的一种状态。而人犯罪之后他需要用衣服来去遮掩你的身体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人与之间有了罪之后，哪怕是夫妻这种最亲密的关系之间也不能够做到赤诚相待，之间是有隐瞒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讲这个所谓的 privacy 这个隐私权的问题，我们这说隐私权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罪的世界中的一种事情，我们觉得隐私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放到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罪，人与人之间都是以爱以神的这种属性彼此相待的时候，是没有不需要什么 privacy 的东西的。好，罪的后果呢就是隔离，就是讲的说神你说你吃了果子必定死，这个死它是在讲一种隔离的状态。首先是人与神的隔离，就是之前人与神之间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一直在一起，然后我们看到说当犯罪之后呢，这个人呢开始躲避神的面，他去远离神，他去跟神之间呢有隔离。然后呢也看到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人与人之间原来是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然后呢犯罪之后呢就互相掩藏，其实也看到说后面也看到他们两个之间的是互相怪罪的，就说你看这个亚当就回答神的时候是说你所赐予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就给我吃了，所以他在回答神的，神在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责任推到了这个女人身上去，并且他其实还有怪罪神，是神赐给他的，他不再想说是我的问题，而是一直在讲别人的问题，又讲神的问题，也有这个女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对罪的态度，他是总是把自己置身于这个你的责任之外，而是把责任推到外界身上去。 所以这个死呢，实际上是表明的是神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离，是因为罪的缘故。死进入了世界，实际上是它就是代表的是人与神的隔离，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而我们也看到这个死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说这个死呢，他的肉体并没有马上的死，因为我们看到亚当就活了900多岁。而这个死呢，肉体的死呢是一个，但是这个死的过程呢已经发动，但是他灵里面的死，就是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是马上就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之间这种隔离呢，马上就开始了。这就是他的那个死呢，是马上就已经开始启动的。好，下面呢就是对蛇的。对蛇、对女人和对男人的这种审判，大家注意这个第15节，他讲到说：“我又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节经文呢，经常被解经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讲这个神的福音的最早的一词，神的一个预言，神的一个预表。就讲到这个你的后裔，当然指的蛇的后裔，就是包括撒旦和他的这种各种的邪灵。女人的后裔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单数，这个后裔呢你也可以理解为说是后裔是整个族群的一个代表，但这个后裔呢也可以理解为是讲一个人，而这个女这个人呢，女人的后裔呢就是讲耶稣基督，而女人的后裔呢实际上是在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是从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人的后裔的时候，你不可能讲说人只是男人的后裔，一个男人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后裔，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可以称他为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他是女人的后裔。也讲说要伤你的头，女人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其实讲的这个伤头，头是最重要的部分，实际讲的是对这个魔鬼的一个致命性的一个打击，就是说就代表是耶稣基督会胜过罪的权势，会胜过死亡，去完全战胜魔鬼。然后讲到说你要伤他的脚跟，实际上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难。另一个方面是在讲这个脚跟是在人的身体里面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位，跟至少跟头比起来，所以你伤完脚跟之后呢，我还可以恢复，就是不是致命性的。而脚跟呢也是在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根钉子来从他的脚那边钉过去。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实际上是在预言了，就是在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预表是在这些经文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神的一些暗示在里边。然后接下来其实就讲到了这个亚当跟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然后后来讲到他跟他用皮子做衣服，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你要做皮子的话呢，你必须要去杀一个动物，这也是跟希伯来书里讲的说你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也包括在利未记里面讲的这个献祭赎罪祭其实也是一致的，就讲到说这也讲到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用无花果的叶子来为自己来编衣服，但是这里编裙子，然后这时呢神用皮子来做衣服，这讲的说人你用自己的方式去来解决罪的问题呢是做不到的，而只有神用他的自己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罪的问题。第四章就讲到了这个人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呢，他们的两个儿子之间发生的一个事情。首先呢这个讲到这个献祭，就说该隐和亚伯呢他们都是来献祭，说明这个献祭的这个事情呢是很早就有的。这个故事呢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好像这讲的是神更喜欢这种肉食性的东西，而因为该隐献的是这个农田地里的产物，而亚伯呢献的是这个羊群和这个脂油，就说所以这里面最根本的一点说神悦纳是首先要看重你的人，所以这里第七节讲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这个祭物本身呢并不是神所最看重的，而神看重你的人怎么样，然后你只有你的人好，你的献的祭才被神悦纳，如果你人行的不好，然后呢你献的祭物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第七节也讲到说人对罪的基本的态度，就是说罪就伏在你的 门前你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我们罪实际上是时刻在我们身边来去威胁我们，要去诱惑我们，我们要有靠着神能去制服罪。第四章最结尾的部分，就讲到了这个生了一个赛特，就是讲到说这个神另类一个儿子叫赛特来去替这个亚伯。很显然，这个讲到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神，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从赛特生儿子之后呢，那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章就讲到了这个从亚当到挪亚的这个一个族谱一样的。这里面有几个名字，首先是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赛特，他是代表这个敬虔的后代。然后呢，讲到了这个以诺，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他活了365岁的时候被神接走。在圣经里讲了两个人，他们没有尝过死的滋味就被神接走，一个是这个以诺，再一个就是这个以利亚，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一个先知。然后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叫这个马土萨拉，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圣经里面记录下来的寿命最长的，他一共活了969年。而马土萨拉他死的那一年的洪水，他死了之后那个洪水才来。有人他觉得马土萨拉他有一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死了他就来，但是他代表是神的恩典。就是说我们下面这个表这几个数字呢，讲的是这个马土萨拉在187岁呢生了他的儿子这个拉麦，然后拉麦182岁的生了挪亚，而挪亚600岁的时候呢，他那个洪水来，那个时候呢马土萨拉是969岁，他那一年死的，死了之后洪水的来。然后拉麦呢他是777岁死的，就是说洪水来的时候那一年呢他应该是782岁，但是他在之前呢他已经死了。所以呢这个马土萨拉这个最长寿呢，他是代表了神的恩典，神对这个犯罪的人的一种等待，一种忍耐。第六节第六章就开始就讲这个洪水，一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个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这件事情。这里面有三个解释，第一个呢，神的儿子是天使，所以讲的是天使来娶了人的女子为妻。那解释之二呢，这个神的儿子呢是指的赛特的后裔，因为我们讲说是敬虔的后代，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而人的女儿呢是该隐的后代，就代表是不敬虔的后代。所以而当敬虔的后代如果他们与不敬虔的后代通婚，或者他们的生活上 有交集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人类陷到罪恶之中。而第三种解释呢，说神的儿子代表是当时那种在上面的统治阶级，人的女儿呢是平民。我们认为第二种解释呢是一种正确的解释。我们提到的这个伪人，他的原意实际上是堕落者，就是代表当时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伪人是伟大的这种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那当时讲的是那些身量很高的人，或者是有特别的能力的那些人，他称之为伟人，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而这些人呢，是代表的实际上是远离神的人。所以在第五章就讲到人的罪恶很大，中了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六章呢，这里讲的这个洪水的审判，这里强调他的儿子还不到，就是说还有120年，所以这个认为是在神给了人120年的时间呢，让他们去悔改。其实，在彼得后书也讲到说，这个挪亚呢，他是传义道的挪亚，就是挪亚在洪水来之前呢，实际上一直是在跟周围的人来去讲，让他们去，能够重新归到神的面前去。而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呢，不听挪亚的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有这两个字呢，实际上是也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两个字就是这个后悔，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很难讲得很透彻。这个后悔它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它是在讲这个忧伤的部分。像 它这个字呢有很多的意思，有代表有忧伤，也有后悔的意思，也有这个感到抱歉的这种意思，它意思很丰富。中文呢把它翻译成了后悔，其实在英文里面它把它翻译成 grieve， 就是讲的是这种伤痛。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讲到耶和华的后悔，这个后悔呢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后悔来去揣摩神的后悔，因为我们的后悔是我们有限的人，我们不能够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而用我们有限的精力去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说，哎呦，我后悔了，我以前做那个决定是错的。但是神是一个全知的神，就说神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是在时间之外的，所以呢神也是全能的神，所以呢这个神的后悔并不是说神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后悔说我当初还不如不造人了，这个后悔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个后悔呢是在讲神的伤痛，然后呢神转变心意。我们讲说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就说神他的属性，他永恒的旨意和永恒的计划呢都不会改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神会因着人的行为他会做出一些反应，其实这是在讲这个后悔。所以圣经里讲到耶和华后悔的时候一定是跟后面的转变心意相关的，所以这就是在讲这个后悔，他对人的罪感到很痛心，但是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这是神公义的表现。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个神公义的背后又有怜悯，他要通过一个挪亚方舟来去为人来存留余种，然后呢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呢仍然会进行下去。我们看到挪亚他反应神所吩咐他的事情呢他都照着去行，其实这也是一个义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说要听神的话，神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挪亚在当时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船做的很大，然后呢他要这个船呢那时候没有洪水，那个船也不是造在海里面也不是造在湖里面，它是造在陆地上的，而你要跟周围的人说我要造一个船以后有大洪水，每个人都会认为他疯了，但是挪亚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他顺服神。所以这个挪亚方舟它代表是神的恩典，因为当神审判世人的时候有审判他有怜悯，就是说要为存留余种，神的永恒的计划一定可以执行下去。而方舟同样是一个神迹，就是说要把各样的这种地上各样的物种动物你要从各地来把它放到这个方舟里面去，还要为方舟里面要预备一年多的食物，这个靠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方舟本身是一个神的神迹。所以第七章就讲到了这个洪水的过程，然后后来看到这个后来呢水退了，然后呢这个水呢是最后这个方舟呢停在了这个亚拉拉山上，这个山呢在这个现在这个土耳其伊朗交界的这个地方。挪亚呢派先去派乌鸦出去，后来又派鸽子出去，后来这个鸽子呢叼着这个橄榄的枝子回来，然后这个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好，这是挪亚方舟的一个图，然后这是现在这个山的一个真实的照片。然后呢其实这个山呢现在很多人在去做考古的研究，就是说有人认为这面照片这个痕迹呢是挪亚方舟的一个遗迹，不过这个还是有待商榷的。好，后来就讲到他们出了方舟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为祝坛来献祭，这讲到这个耶和华闻的馨香之气是不是他愿意闻那个烧肉的那种味道，还是讲的是代表是神悦纳着人的这种献祭。好，第九章就讲这个神与挪亚来立约，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立约呢它是对象的不仅仅是包括人，也包括了这个第十节说凡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等等这些活物也在立约的对象之内。这个立约的过程就是说是神不会再发这种普世性的洪水再去灭绝整个地球上的这个生物了，但是这并不排除说我们这种区域性的洪水呢还会一直在有，后面用这个彩虹呢来去作为立约的这个记号。第九章结束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一件事情，讲到这个挪亚呢他喝醉了，然后呢他赤身露体，然后呢迦南的父亲韩呢看见他呢就外面跟他的两个兄弟说，然后我们看这个闪和亚佛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是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的衣服 把衣服给他的父亲，把他耻辱的身体给他盖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挪亚呢，去咒诅这个迦南，就是这个含的这个儿子迦南。所以犹太人有一个传统说，其实并不是这个含先看到的，是迦南先看到的。迦南看到之后呢，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去看，然后又去告诉了这个他的两个兄弟。但是我们从这个上面来看，说这个闪和雅弗所做的这件事情呢，是是一件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挪亚呢就去咒诅这个迦南。第十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挪亚的这个后代，就是这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国家的名字呢，都是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的，包括这个马代、他施和韩里面的非利士等等。闪的后代呢是希伯，这几个里面几个名字呢，这个希伯呢很显然是希伯来这个名字的来源，所以呢当提到闪的后裔的时候呢，就特别把希伯这个名字来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是谁的后代，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说法，中国人是闪的后代，因为闪呢就是神的选民是从闪这个后裔出来的。当然从地理的分布上来看呢也是可能的。这张图呢代表了他们三个后代说最后分布的这个界限。我们看到说亚弗他的后裔呢主要是在这个欧洲和亚洲的一个部分，然后闪的后代呢主要是在亚洲和东边这边，而韩的后代呢是主要是包括这个非洲的部分和一部分亚洲的部分。所以说从这样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最近的考古学的资料证明说人的最早的祖先呢是从昆仑山从西边那边过来的，所以呢不排除说是闪的后代呢朝东面走到了中国那边去。我们后面会看到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讲到这张地图讲的是他提到了一个宁禄，这个人就说宁禄是一个韩的后代。宁禄其实他的名字原意呢是反叛，他当时是世界上的英雄之首，他代表的是这个抵挡神的这样一个代表。这里有几个地方就大家看一下，就是示拿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后面讲的巴别塔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示拿呢是就是现在这个两河流域这一带，这个巴比伦平原这一带，讲的这个巴别就是他们修巴别塔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呢，它的按说呢它的内容是应该是在第十章前面，就是说十章讲的实际上是在巴别塔之后的事情，就是人分别之后。这个他们造塔的原因呢，第四章讲得很清楚，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这里面几件事情。第一呢，他们塔顶通天并不表明他们是要去亲近神，他的目的是要传扬我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能够分散在全地，他们不想去分散在全地，所以他们建这个塔的目的本身，他的用意就是要去违背神的命令。所以最终呢，神来去分散他们，变练他们的口音，就是当时他们都是同一种语言，也都是因为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后来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去说不一样的话，让他们去分散。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讲神去嫉妒这些人觉得他们真的能造一个塔能通到天上去，但是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而是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要远离神，要去违背神的命令，而去宣扬自己的名，他代表他们的自高自大。所以呢，神宁可让他们去分散，也不愿意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去陷到罪里面去，完全的来去背叛神。所以这是他们巴别塔的意思。我从网络上找了几张，就是人根据这个自己造的这个想的这巴别塔的这个样子这个还有很多种。我讲这个在讲说，其实巴别塔这个事情呢，它代表是人类的一种骄傲。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能不会再去在地上去建一个巴别塔，但是呢，我们心里面会有我们自己的巴别塔。当你任何一件事情，你不是为了荣耀神的目的，你是觉得是你靠你自己所得来的，你自高自大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巴别塔。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巴别塔是不一样的，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拆毁我们心里的巴别塔。后面这一段呢是讲的是这个从闪到亚伯兰的这个一个族谱。我们下会讲这个亚伯兰，从亚伯兰开始，实际上是神呼召亚伯兰，就是神整个救恩、整个救赎计划的真正的开始，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呢，也将要翻开新的一页。这里面 我刚才讲到说，说中国人的从哪儿来的，其实最近有一个说法，就讲的是中国的一个来历山，他是那个从被咒诅的韩的后代，并且是从这个迦南那边来的，这是理论之一了。但是其实我们不必为这个东西去纠结，其实不管是闪的后代，还是韩的后代，还是亚伯的后代，都是有罪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去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的伟大，你的创造，让我们知道你美好的心意，也让我们看到罪。也求神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这个读经班，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来去祝福我们，来去成为你宝贵的儿女，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